来我是一个非常卑贱、非常败坏、非常无能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刚刚朱立根所讲，我很承认，就是主是奇妙。在我的身上，我常常思想，主实在是奇妙。我们现在在讲道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满心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可以亲近你，可以查考你的话，可以接受你的话，开启我们心窍，打开我们的愚蒙。我们也在你面前觉得我们的心需要你的话来摸着，使我们软和，使我们顺服在你的话里头。我们没有力量，你的仆人更没有力量，就求主自己在这里施恩动工，是我们这个聚会不是听到人的声音，乃是听到你自己圣灵微小的声音。求主在这个聚会里面，不但是让我们坐在礼拜堂里，主啊，你吸引我们都到你的宝座面前，能看见这一位看不见的神，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求你自己施恩赐福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读一处圣经是很熟的，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读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圣经就念的对。这一篇圣经是主耶稣对于尼哥底母谈到的记录。尼哥底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是个法利赛人，意思说很有道德修养。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有政治的地位，他是一个年纪老的，所以是受人尊敬的长者。他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是一个教师。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主耶稣在这里跟他谈到，就是主怎么样来带领一个知识分子来认识天国的事。我从这一个记录里头，我得过很多的帮助，我也愿意今天在座的许多知识分子 能够从主的帮助尼哥底母的讲道上得到帮助。我们从这里很清楚地看见这一个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科目真道的人，是一个对于人生真理要求答案的人。虽然按人看起来他已经有很好的成就，但是他自己明白他还是莫名其妙。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实在是让人觉得很稀奇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年纪老的尼哥底母，谈话的对象呢是个年轻的耶稣；一个是官，耶稣是打鱼的；一个是学者，一个是村夫，是生长在乡村里头没有读过书的。这个耶稣是木匠，生长在木匠的家里。所以你看见这两个人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怎么能够谈话？如果要谈话的话，应该是这位年轻的，这位木匠，这一位没有读过书的，这一个乡下人所谓来求问这个年老的有道德的老师有地位的。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完全颠倒，是尼哥底母来求问耶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晚上来，也许是因为白天公务很忙，所以晚上来；也许是他怕难为情，有知识分子的骄傲，怕别人知道他怎么会去找耶稣，所以他晚上来，我们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他是来了。晚上到耶稣的面前来了，来求教于他。我个人十分相信，在他决定要去见耶稣的时候，他是经过了一些的挣扎的，他是有一点觉得为难的。但是为什么他要去呢？那是由于他实在他心灵的里面有许多的疑问。从他有生以来问过许多的人，寻找过许多的方法，读过了许多的书，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找到答案。所以他的内心里头他有苦闷，是别人不知道。别人只看见他是官，别人只看见他有一个道德的一个外表，别人看见他是在那里循循教训别人，别人看见他很幸福，但是谁知道在这一个知识分子的心里头有苦闷，只有他知道。我想我们许多人在这里是知识分子，许多人都很羡慕你。我想很多人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台湾的人送你上飞机， 带着羡慕的眼光，你也很生气，
对吧？
但是扪心自问，你有没有苦闷呢？你有没有觉得心灵深处有悲哀呢？田汉啊，中国的作家田汉，他说过知识分子的悲哀。他说：“乏人无力，求人难，千古伤心文化人。”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能够成功，一种乏人，董出；还有一种呢，厚脸皮求人。”他说：“这文化人呢？”有他的骄傲，所以乏人无力求人难呢，千古伤心文化人总是受欺负。毛泽东也认为知识分子算不得什么东西，他做了一个短诗，他说：“水边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所以难怪的他不把知识分子看在眼里头，要改造他啊，对付他，这知识分子的悲哀。可是我认为离哥比母的悲哀不是这一方面求生存的悲哀，它是心灵人生问题的悲哀，是那个人生的大问题，他搞不清楚那个根本的问题，他要求答案。我想我们每一个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人都愿意了解一下人生的究竟，因为一个人有了知识，他就知道他不是个动物，吃吃喝喝就算了。人与禽兽是不同的，人到底活得干什么？我们看古时候的另外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所罗门，他也有同样的感受。传道书，旧约的传道书，第一章，诗篇箴言以后的那本书叫做传道书，795面，谢谢。传道书第一章，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第二节：“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不往海里流，海里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再看，为了时间关系，我们看后面15节：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复述，就变成这样。所罗门是个君王，所罗门是个空前的智慧人，所罗门享尽了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所罗门受尽了一般人的羡慕，
因为人所要有的最美好的他都得到，但是在他的传道书里面，他把他的悲哀，把他的苦闷讲了出来。是悲哀就是人生的问题，他不能了解，他不了解到底人生是为了什么。所以他说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到底我这样忙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真实的价值在哪里？他找不到答案。他又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意却永远长存。他里头有人生短暂的悲哀，好像很快的一段一段就过去，使他觉得害怕。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你们有看见小孩子过年呢、和大人过年所说的话不一样？小孩子过年说爸爸妈妈我又加了一岁啊，讲的时候笑嘻嘻的，慢慢大了以后的过年说又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所以小孩子过年呢是用加法来过的，大人过年呢是用减法的，说又过了一年，意思说离死又近了一天，又年又近了一年。这到底这个人是加了是减呢？小孩子觉得这过年很长啊，哎呦还要等那么久，大人过年了，哎呀太快了太快，人生短促。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归回原形原道。江河渡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向何处。他感觉到人生的单调是一个无聊的循环，像万物一样。南华白转，出去回来，从哪里去回到哪里，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旋转。我们岂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做工吃饭睡觉，或者是做太太做洗碗做饭，做饭洗碗，就是这样。哎呀无聊不可，这就是在耍圈圈，多么的单调。是不能够就是单调的里头能够做出味道的呢？他以为这个痛苦，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哎呀，内心的深处好像一直有一个填不满的虚空。常常以为我有了这个我就满足了，我看了这个我就满足了，有了那个也不过如此，看了那个东西越看心里越难过越空虚。那个到没过来，哎呀我这一生没有算虚度了， 你怎么样？来来，更空虚是不是？有好多说，哎呀，叹气比在台湾叹的更多，眼泪流的台比台湾流的更多。后天这个人这几个动动啊，这个耳朵动啊，这个嘴巴动啊，这个心里动，这全不满，全不满。本来你们这个就可以，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呢，他向内心造出了更大的要求。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把我填满？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有一个幸福感？什么东西让我里头里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满足？所有人什么东西都填进去了，还填不满，他苦闷。他也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虽然他有地位，虽然他有聪明，虽然他有钱财，虽然他有世间一切人所羡慕的东西，他发现他对于人类社会种种弯曲的事、不合理的事、痛苦的事无能为力。不错，他有学问，但是一碰到这个时代的那个邪恶的败坏的潮流，他简直是无能为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内心里头很大的痛苦。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愿望，能够在这个小小人类的居住的这个地球上起点作用，但是起不了作用。我们小学的时候做作文，我的志愿，各个志愿都是了不起的。有的小孩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很有责。有的小孩子他写下来说，哦，长大了啊，要改造世界，造福人群，都是雄心大志。到最后呢，世界改造他，不是他改造世界，造福人群，不害人群就算好，最多做到一个独善其身，算是不错。什么样子叫改造世界，造福人群？前说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受洗了，他说我从前的志向就是要改造世界。他最后他发现第一个要改造的就是他自己。哈哈，我这个小子他不行啊，他自己都没有改造好，他怎么改造世界？自己的问题重重，他怎么有办法能够在这个世坏的世界里头起一点好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古代的知识分子，所罗门也好，尼哥底母也好，当他们真的把他们内心灵魂的真相看清楚的时候，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实在觉得他有痛苦，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他要求帮助的，到哪里去求帮助？哪个能给他帮助？尼哥底母失望，所罗门也失望。我们感谢主，他们最后都从主那里找到了答案。所以所罗门想传道书，写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劝那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人说，你们当趁作年幼， 就是你们衰败的日子未曾临到之前，纪念造你的主，使我们的发现他的失败是什么呢？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把主放在一边，他的眼睛就放在日光之下，不要神，不想神，就是所谓注意现实，注意眼前，注意肉体，没有注意到造他的主日光上面的神，造成了他一生的痛苦，造成了他生命的浪费，所以他忏悔，他难过，他用一个失败者的心情劝告后世的人，年轻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当成着有机会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尼哥底母也是如此，他不认为自己机会过去，还要求答案，从人找不做了，才来找这个拉萨勒人耶稣问道求道求助。我们看见主耶稣跟他们讲道，主耶稣指出他的缺点，就是知识分子的缺点。知识分子所以不认识神，是由于他本身有许许多多的拦阻。尼哥底母的拦阻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看见他称呼耶稣基督，他求问耶稣基督的态度，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拉比的意思就是先生，师傅的意思就是老师，所以从这个话你就可以知道，他要求耶稣教他到底要做些什么，到底要学些什么。这个就是他认为他需要去做的事，他以为对待神的事是要凭着自己去学，凭着自己去做。可是主对他怎么说呢？主说不要你学，不要你做，你必须重生。这个是很多知识分子所不能领会，也是不愿意接受。知识分子我们知道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一向靠自己，一向凭自己。我为什么会成为知识分子？因为我从小努力读书啊，从台湾来的都知道，我所以能够读上中学啊，都不是马马虎虎的，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死读书，不死书，是不是？我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地位，是我不得已努力，我不努力，有今天能够到这个地位。那么现在我怎么样认识神呢？我到底要做什么呢？太可怜自己，我要学什么？我还需要做什么？我为我，我主要是说不要你做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做，你要重生新生命。 这个尼哥底母真受不了，
什么我一向努力就不用我做，这怎么行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讲起来是相当严重，基督教